我们这几天在这里与大家思想灵魂的价值。我们昨天听思想的从以世界的比较来看灵魂的价值。那这一次呢，有一首诗歌，我们印尼的记中的记忆把它写下来了，写作的几个字刚好做今天晚上讲到的一言。我认得全世界这灵魂有余，我愿我灵的救赎免后悔莫及。以世界的比较，全世界的价值，这是全世界，这距离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能用什么换他的生命呢？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这是我们昨天所思想的一个题目。从以世界的比较来看灵魂的价值，我们今天第二个题目就是从人被造的目的来看灵魂的价值。一个东西有目的，这个东西就有价值。没有目的的东西，我们怎能为这样的事物定一个有肯定性的价值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有多少的人他们的追求因为没有目的，所以他们的方向是混乱的。今天世界有多少的人群，有多少的浪费，是因为没有目的，所以他们是随便走这个世界的道路的。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比世人更摸着神的心。其实摸着神创造我们那原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目的存在就决定价值的肯定性，目的越高就决定价值越大，这是一件定律。一个没有发现目的的人，他不能够有一个定向的奔跑。一个没有定向奔跑的人，他的努力是枉费的。一个没有努力、没有真正遵循的人，他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所以团团转在我们生活中间，因为我们没有找到真正的目的，或者我们找到照着我们的旨意而定的目的，但这个目的若不是神为我们所定的目的，这个目的也不能产生真正的价值。圣经告诉我们，人被造是借助他造的，人被造是靠着他造的，人被造是为他造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人之被造不是为了人而被造，乃是为了神而被造。今天多少的人为自己而生活，为自己定自由，为自己定方向，为自己定他的脚步，所以他没有达到他成了人的真正的价值。我们今天早上也听到了，人在神的手中，神他要这个驾驶，他要引导，他要带领我们，他推动我们，使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中间。有时用管教、用鞭打，乃是要我们回到他造我们的目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被造不是为人，我们被造不是为己，我们被造是为神。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如果人没有达到了神创造他的目的，或者说他不认识这个目的，他的生活如同在旷野中间行走，枉为他一生的年日。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要从这个目的来看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想每一个作曲家或者每一个文学家都在他最高超的作品中间表彰了他自己的生命，在他最高超的作品中间呢，把他自己的形象刻印进去了。所以当你看 Michelangelo 的这个雕刻的时候，你很少发现 Michelangelo 的雕刻同他艺术有效的成分在里面。如果你研究文艺复兴时代这个伟大的这个雕刻师同艺术家，你发现达芬奇的作品里面常常有智慧的微笑包含在其中。当你看见就 Raphael 的作品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无争无怨，只有绝对的和平、温柔同仁爱表现在其中。那是把他生命中间至高的目的，他整个生命的结晶和他的代表作鲜明出来。我们说这是某某人的代表作，代表谁？代表某某人。这个人把他生命的形象刻在他的作品的中间。在音乐界里面也是如此，你在贝多芬的音乐里面，你发现了整个生命奋斗的力量在哪里响。那个声音比能讲出来的文学的声音还更大，那个声音是不能解释的清楚，那是永远没有办法用文字把它解释出来的。但是当你看见了别的音乐的时候，你在巴的音乐里面，你发现那个深层的
金钱、圣洁的宗教的感觉放进去了。在贝多芬的日记里面也有一句这个很悲惨的话语，他说：“若是我们没有帕勒斯蒂娜那样的宗教的经验，我们怎能有这样的宗教的作品？”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怎样的生命产生怎么样的一个作品？神所创造的万有中间，人是他的代表者；神所创造的万有中间，人有神的形象；神把他的生命的形象投射在人的生命的中间。神把他最高的那个形象显明在人的这个被造的这个生命的中间，是人的生命有神的形象，人的生命可以表彰神，但这个表彰不是为我们自己，乃是为神。神为我们造了屋，叫屋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弄一个清楚。神造人，为人造了屋，神造物是为人，神造人是为神。那么这个颠倒，这个秩序若是颠倒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人生的混乱；这个秩序的颠倒，就看见了再过一步、再进一步社会的混乱。再进行下去，这个颠倒产生了整个人类历史的混乱。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的人，他们把这个秩序刚刚好颠倒过来，所以他们把无放在上面，把神放在下面，所以他们的生活利用神。来使人靠着神，利用神来享受物，做物的奴仆。你发现了没有？今天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只利用物，借着物给你的方便来使你荣耀神，你这个人的地位是稳定的，你这个目的是达到的。今天科学的发展把人带到一个的并没有真正明白神造人目的的那个地步中，虽然科学的发展给我们许多的方便，但是这并不是要我们放弃人原有的地位。有关于人被造的宇宙中间的灵性的地位，那是明天或者后天我们的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么神造物是为人，神造人要人借着万物使人可以拥有神。神在物之上，这个人，人在物之上，这个人在神之下。所以呢，你造他们比神微小一点，上帝啊，你造他们比天使微小一点，或者比上帝微小一点，但是却叫他们管理万物。那么这其中人与神相对的关系是什么？人与物之间相对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就讲一个清楚。我们今天呢，从四个方面来思想神造人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从对物质的世界来看，对物质的世界来看，上帝造人来着要叫人执行他的权柄，这人要执行神所托付人的一部分的权柄。这个权柄是什么呢？就是要为神管理万物，执行神所托付人的部分的权柄。人可以管理天地海里的一切，是亚当上帝叫他管理天上地里还有海里面的东西的时候，亚当按他自己的自由称他这些东西的名字。亚当夏娃我们可以说是第一任的海陆空军的总司令。亚当的管理了天上的飞鸟，他管理地上的昆虫，他带着管理了海上的鱼，走兽所有都在他的权柄之下。是圣经所讲凡惊醒海盗的，凡是这个海里的鱼，凡是空中的鸟，田野的兽，一切的牛羊，万物是你手所造的，你派他去管理。记得我们看见人还有这一个印记的一些丝毫的迹象，这还有这个权柄所留下来的一些的影子。我们今天人还能管理万物，但是我们凭着我们的智慧去管理万物，却不是我们那直接的能力去管理万物。当亚当被造的时候，他有那个直接的能力，因为自然都不在他的超自然的力量中间。神造人有自然的部分 physical body， 人造人，神造人有那个 super physical power， 那个超过自然、超过自然的能力，超过物理的能力。但是这个能力我们失去了，因为罪的缘故，所以我们现在执行这个权柄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困难。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把狮子抓来放在动物园里面，我们把老虎抓来放在动物园里面，没有狮子把人抓去放在人园里面，没有。我们把它抓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权柄，
我们的这个权柄执行神托付我们的工作，我们比万物更高。今天我们说这是狮子，那是老虎，但是老虎直到今天还不知道它的名字叫做老虎，它从来不知道，狮子不知道，这些动物它不知道它是谁，是人为它定名字，是人把它抓过来，人就权柄。人应当是超过万物，因为神造万物，是人来管理它。但是今天很可惜，我们不提防的时候，不但老虎管不住，连一只蚊虫我们都管不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造人要叫人代表他执行管理万有的权柄。科学是什么？科学不过是神所给人的智慧，去发现神隐藏的自然界中间的奥秘。但是科学的限制在哪里？也就是科学解答了自然的奥秘，却没有解答了人生的奥秘。科学解答了就关于无知的问题的奥秘，却没有解答了关于人灵性的奥秘。科学解释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科学并没有解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法国的哲学家 Blaise Pascal 他说，科学解释了物质和自然界的奥秘，但是科学并没有把我们人生的奥秘告诉我们。人的目的、人的价值、人的道德的规条、人应当有的方向，这些的问题不是科学所能告诉我们。所以亲爱的青年人，你不要迷信科学。科学家吃错饭他也会肚子痛，科学家不小心他也会碰汽车，他不过是一个人，他这个人还是在无知的限制的中间，像我们一样。我相信你们中间有一些也是科学家，有一些半科学家，但我们都是人。我们今天不谈科学，我们今天谈人的地位、人的目的的问题。神造人那是要人一借着万物来拥耀他，人管理万物来显明这个权柄是从神而来的。可是今天有多少的人，他们一在自己所发现的、自己所达到的一些成就的中间，他们夺取了神的荣耀。他们你发现了一些神蕴藏给他们奥秘，他们夸起自己来，以自己代替了神，所以地位就颠倒过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发现了许多伟大的真理、伟大的这物理的定理，但是在这以后，他们并没有发现他们本身与神关系是什么。怪不得有一些科学家，他最后发现神是他的救主，这方面的发现比什么发现还更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把物和人对物的关系放在第一，而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放在次要的话，这样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自动放弃这个权柄的一件事情了。我们如果放弃了这个权柄，那我们就不能达到神的这个目的。科学要彰显神的荣耀，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要服侍神的荣耀，这样回到神的荣耀中间，人才达到了他真正的目的和他真正的价值。你研究科学吗？你是物理学家吗？你是化学学家吗？你要知道，你还没有发现这些定律以前，这些定律早就存在了。发现不是一件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事情。对神来说，这些真理是永恒的。人不过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间，借助神借他的智慧，忽然间发现一个亮光，不能发现一个定律，就这个定律的发现，把神原来已经有的、原来已经隐藏的自然界东西，把它显明出来就行。不过是如此，人在神与人与物之间的地位，我们应当没有把这个次序弄颠倒了。神造人，乃是要叫人执行他的权柄。今天我在这一段还没有结束以前，我要再重复这句话：你比万有更高。但是你比神更低，如果你忘记了最后一句话，你是比神更低的，谢谢你，你是比神更低的，你很可能在一生的道路中间，你失去了做人的价值，这是第一。第二样，神造人，按照他的德性来说，按照为世界的关系来说，能叫人执行神的权柄。第二样，按照神自己的德性来说，那是要人表彰他的荣美 ，to manifest the glory and the beauty of God， 要表彰神的荣美。神的形象是什么？昨天有人问了这个问题，那么今天的我们稍微再更详细的解释 这个问题。神所反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而创造，为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现在的弟兄姊妹，是人有一个目的，就是把神的荣耀表彰出来。我们今天呢，如果对一个人说你很像你的父亲，他一定有一点高兴，因为他像他的父亲，这至少证明他不是偷来的，不是哪来的，也不是这个养过来的，他很像他的父亲。就是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不甘愿像父亲，他甘愿用各样的办法和理论证明他像猴子，你可奇怪不奇怪？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应当表彰神的荣耀，人应当把神的形象表彰出来。当你看见那个歌唱家唱的声音那样纯粹，那样美丽的时候，好像有个什么样的声音透过水晶宫射出来，你发现神的形象。当你看见人在最大的困难中间流了最多的眼泪，还能说感激主，他的引导没有错误，你看见那是神的形象。当你看见人面对仇敌的迫害，他用最大的爱心去扶持他仇敌而没有记恨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形象。你看见，我许多时候看见神的形象，那是不能表达出来的。就是有人能够把神的形象显明出来，在动物的中间只有那个很低劣的自私的那个形象，只有那个彼此相争为了保住自己而与别人纷争的形象。人不是，人被神创造有那个超过这个无止，有神那个荣耀的光辉显明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今天的世界，我们看见神的形象。圣经说上帝造人原是圣者，人却行出许多的丑。上帝造人原是正义的，原是正直的，原是圣洁的，原是有真理的，原是有上帝的爱的。今天的人不是如此，今天的世界充满仇恨，充满黑暗，充满各样的自私，充满各样的诡诈欺骗阴险和邪恶的聪明。聪明的本身不应当是邪恶，邪恶的不是聪明。但今天有人玩弄邪恶的聪明，那就像马丁路德所说的，理性是基尼，人的理性是基尼，今天嫁个这个，明天嫁个那。今天多少人的聪明用他们的聪明去佐证邪恶的事情，用他们的聪明去抵挡神。我们今天有智慧有智慧，但是我们的知识有没有彰显神的荣耀呢？现在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理性交在神的手里，我们越聪明也可能变成越聪明的魔鬼，我们越知识也可能越有越知识的背叛神的人。上帝造人要人表彰他自己的荣耀，表彰他自己的德性，表彰他的圣洁，表彰他的慈爱，这样的人太少。但是呢，实在来说，整个世界的历史能够继续不断维持下去，有几个艺人在其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的作用。当我们看到那真正的爱的行动，真正的爱的牺牲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违背良心做事情的人，我们有时候也会流眼泪掉出来。当我们看见了这世界有一些人真正为主牺牲的时候，我们就是活成自私的人，我们痛恨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的存在使我们受了威胁，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无形中被指责了。在我们良心的深处会说啊，对，人尊贵，人可以表彰上帝的荣耀，人的身上有神的印记，有神的荣耀。荣耀的相对是什么？有的相对是罪哦，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荣耀加添，罪恶一定要减少，罪恶加添，荣耀一定是减少，这是定律。荣耀希腊文字 doxa， 罪恶印尼文字 doxa。 所以我感觉到这个人迷途，虽然不大懂希腊文，也不懂印尼文，但是给你一个印象，哪里有大就没有 doxa， 哪里有 doxa 就没有 doxa，哪里有光就没有暗，哪里有暗就没有光，一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光的速度是30万公里一秒钟，但是当光一来的时候，暗就不见了。我想暗的速度也是一样快，因为被光一赶，它就30万公里一秒钟不见了。哪里有罪，哪里就没有荣耀；哪里有荣耀，哪里就没有罪哦。圣经说，与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现在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什么时候你让罪在你生命中间滋长，神的荣耀在你身上的事情。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再看自己，他看不见神的荣耀，他看见自己那个可爱的肉体，也看见那个犯罪的地方。人就这样吃饭，今天的人又爱肉体，又看见肉体的邪恶，从犯罪所给我们的恐告。人在罪恶的中间失去了神的荣耀，我们在罪恶的中间失去了神造人的那一个目的，好不好？在这个禁忌位中间，无论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你很严肃的思想这些问题，你应该决定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或者没有。就是你已经是基督徒，你应当回到神的旨意的中间去，以后的日子使众人见到你看见的是神的形象，不是鬼魔以及你自己那个邪恶的形象。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上帝造人那是按照他自己的主权来做，按照神自己的主权来做，那是叫人享受神的恩爱。神造人那是要叫人享受神自己的恩爱。人有一个领受性，这个领受性配合了他的发挥性，使他成为一个和万物和动物不同的一个活物。我们有一个领受性，我小的时候是我要读书读到什么时候，妈妈一直叫我读书读书读书，读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读书多好啊！现在我认为什么时候不结束读书才好啊，能够读，每天看一些书，床头放几本书，积少成多，一直读一直读。我又是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头脑到底多重，我们这个头脑多大啊？这个头脑不大，这个头脑比任何一个 computer 还小，就是这个头脑很小，不到一 kilo 半，不到一公斤半。那有没有一个人读到一个时候，啊，完了完了，不能再装了，再装要爆炸，完了 maximum 了，一个字都不能了，没有这个事情。这样说来，我们这个领受性到底是有限的或者是无限的呢？我们人有一个无有无的领受性，这个领受性到底是有限的还是无限呢？无限的有限，有限的无限，你说这个是 paradox。人有一个有限的无限，因为呢，我们在有限中间学到死啊，还能学，但是可惜要死，所以不能学。有限的无限，无限的有限，神造人还是要人享受神的恩爱。而我告诉你，你所领受所有的资格，都还不如认识神给你的所有的资格加起来，无穷笑也无涯，生也有涯，这无涯的学问。全部加起来不过是自然，但是神对你说话一句的话，那一句是超值，那一句是永远，自己一切的学问有一天的停止，自己一切的自责有一天停止，神说我的话一点也话不能说。所以人可以享受神的恩爱，这个交通，这个 communication 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近代的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神经失常，我盼望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不是这样。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他失去了他的身份；第二个原因，因为他失去了那个适当的交通。你问那个小孩子，你是谁？请你不要问这个问题。我曾经的问题，你是谁？你的爸爸是谁？你不要问我爸爸。你爸爸是谁？你说吧，不要紧，我不告诉别人，你告诉别人。小孩子不知道说，凡是说不告诉别人的，都会告诉别人。他呢，吞吞吐吐讲出来了，因为他信任你。我爸爸是潘伯格一个大强盗。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 lost his identity in the society。他感觉到这个一讲出来，强盗来，那个身份不能支持他在社会中间的正当的作力，正当的人生，正当的那个心理。亲爱的弟兄，你在问 某某人，你妈妈是谁？你不要讲了，你不要问了。我妈妈，我妈妈是一个妓女，我妈妈是一个坏女人，是一个很不好的人。哎呀，你是妓女还？哎呀，她很羞耻，她无地自容，她失去她的身。那你问你孩子，你爸爸是谁？你不知道吗？我爸爸周主裴牧师。
他知道他的父亲在社会上的地位足够支持他成了一个荣耀的人。
你爸爸是谁？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我爸爸就是，你到现在不知道？有眼不识泰山，我爸爸就是姓泰名叫山。我爸爸是谁？我的爸爸是 Nixon， 我的爸爸是某某大人物，我的爸爸是某某医生，也在社会上有地位。这个孩子发现那一个地位支持他的身份，是那个荣耀的站在人的面前。你说是不是？这个问你，你爸爸是谁？恐怕你不要讲。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讲的，问一个人你爸爸是谁，问几次他不讲。后来我很奇怪，后来有一个人才对我说，你不要问他爸爸。我说为什么不可以问他爸爸？他说他爸爸是一个力气他妈妈逃掉的人，所以呢，他现在用各样的办法挣扎在这社会上占了一个位置。你这样一问呢，好像把他所有的挣扎所有的奋斗把他往这个淘汰掉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但如果你问我，我很大声，我很勇敢的说，你试探问唐崇荣，你爸爸是你不知道吗？我爸爸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有谁比我爸爸大、有吗？没有比我爸爸大。那么当你看到人被神所造，要享受神的恩爱，那是就何等伟大的事情，何等大的恩典。神的主权在人的身上，要施恩惠到这个地步，我们可以做他的儿女。他不成为我儿女的，可以成为我的儿女。神要使我们这是全并做他的儿女。使基督徒不应当心理变态。如果基督徒心理变态，因为他没有发现他是基督徒。虽然基督徒也会失恋，也会流泪，也会痛苦，也会被丢弃，但是基督徒每次从心灵的深处想到他人的地位，他人被造的目的的时候，他可以脱离这一切。你相信吗？圣灵会引导。第二，是因为人没有正常的交通。我们有苦的时候，我们对谁说呢？有的人有苦，他用一个办法，睡觉去忘记他。有一些人有苦，他不能忘，也不能睡。是也不能睡也不能忘，越不能睡就越不能忘，所以他就把它藏起来，把他的苦难藏藏藏到最后，不是太重沉下去，就是太多爆炸出来。但是基督徒不是如此，我们有苦的时候，我们对主说，我们有一个交通。当你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也许你从来没有祷告，就在这几天你跪在那里亲自与神说话，你到一个地方或者你跪在床头第一次与神说话的时候，我告诉你，那是 long distance call， 那是最长最长的 call， 那是 universal communication， 被造的人与创造的神之间的一个交通，这是何等伟大！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被丢弃。你说我许多祷告神没有听，我告诉你，神不是没有听，神听了。有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说：“我所讲的你会不会听？”他说谁不会听，我什么话都会听，不过有一些听不懂就是。现在神不是如此，神听了，神听得懂，神已经接受你的祷告，但是他的答案不一样。他的答案有三种，第一种 yes， 第二种 no， 第三种 wait。 主啊主啊，神说 yes 就 yes， no 就 no。 神有主权。今天许多人在祷告中间不是来到主的面前，他来到奴的面前，他盼望上帝做他的奴仆来服务他。上帝，我叫你做这个做那个，你听我，你听，你行。他不是来到主的面前，他自己是主，所以叫主做奴，主永远不是奴，所以主不做你的奴仆。结果你就对空说话，自言自语。为什么你许多祷告神不听呢？因为你不把他当作神。所以我今天说的享受的呢，照着神的主权来说，享受神的恩爱。一个20岁的男孩子，他对爸爸说：“爸，我还在55厘米，没有转型，但是胡须生出来了，你给我一个胡须刀吧。”爸爸说 ：“OK， 带他进来。” 翻一个第8次。他说爸爸我也要一个。他的爸爸说什么，你也才8岁，你哥哥20岁，你 wait 12 years。 后来他的一个妹妹说我要一个，他爸爸说 I will never give it to you。 永远不需要，是神的主权，他给你是，他给你不，他叫你等，你要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与神交通，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享受神的恩爱，这是神造人的一个目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到主的面前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与神有交通，那一个灵性的交通是何等的宝贵。我今天把那两个比喻讲完了，我要问你，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我们今天这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或者我们因信称义，那希腊文的意思是透过信，借着信我们到主的面前来，我们称义。信的本身不是功劳，信乃是废除功劳，信的本身是神的恩典，借着神的主权使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借着神给我们的信心到主的面前。我相信今天你来这里不是偶然，我来这里也不是偶然的，是神的旨意，神是定的旨意，他在我们生命中间的计划，那是凭着他的主权使我们享受上帝自己的恩爱。这是第三样，我们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被主的爱所充满，被主的爱所充满，借着与神的交通，借着圣灵的浇灌，借着上帝的恩惠，借着我们的顺从，我们被充满，到一天我们流露出来，你活在世界也透过你使别人看见神的荣耀，透过你使别人也享受神的恩爱流出来。请问你是不是一个这样的基督徒？第四样，神造人按照人的责任来看，按照人的责任来看，那就叫孝人遵行神命，这行神命表彰勇美享受恩爱遵行旨意。我们要问，在这世界的后面到底是为谁？遵行神的权柄，表彰神的勇美，享受神的恩爱，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被造的目的是为神，不是为我们。神为你定了计划，神为你定了旨意，要你走在这条旨意的中间。今天我可以师父告诉你，我可以师父看见，我可以告诉你，我师父看见了多少的人，神为他们所定的旨意，上班在那里师父，上班在那里师，神为你所定的，神要你走的路，上班一天一天要师父你。有哪一个人，你靠着圣灵给你的力量，你靠着你对圣经的认识，你要这回神为你预备的道路那个认识，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没有枉费一生，给我们不要做一个虚度光阴、徒受恩典、白占地图的人。主啊，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主耶稣说我来了要遵行你的旨意，他站在一个绝对得胜的人子的地位讲这一句话，父啊，上帝啊，我来了要遵行你的旨意，我的字在经典上已经记载了，我感谢你为我预备的身体。当然基督在他的身体上，在他的人性上，把压倒在人性上的失败所带给我们所有的失败的那个能力除消掉了，使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唯一得胜失败的，唯一在人的软弱、人的肉身中间，在人的这种最深的形象的中间，他呢以神的圣洁来去得胜结果，以神的完全得胜人的尊贤的因素。感谢上帝，我们今天要怎么样遵循神的旨意？我们今天怎么样才能遵循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概括起来，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心意。你越多与他交通，你越发现他的心性是什么，你越多与他交通，你越明白他的生命的性格是什么。我昨天在这里说，自然的启示给我们看，给我们发现神的存在，但是自然的启示并没有叫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呢，我们没有透过上帝那特殊的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 就是圣经，我们不能明白神的旨意。今天有很多的人追求神的旨意，他们盼望在梦里面梦见神的旨意，他们盼望在他们特殊的经验中间忽然间听见什么声音，知道神的旨意。我不是说神不能这么做，但我说这不是一个普通或者每一个人可以接受的一个原则。神的旨意在圣经里，我们的下苦功去查考圣经，我们的下苦功去发现圣经中的原则，神的旨意的原则是每一个人一样，放诸四海要皆准，立万代而长新。但是神对每一个人的引导，每一个人生命的细致的带领是不一样的，那个要你时刻的精神顺从去追求。我们今天要从圣经找到神引导的原则，神旨意的原则。有一些人看圣经怎么样看，他等到最困难来到的时候才来找上帝。所以主啊，你的话是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现在我来到脚前需要一个灯，我现在来到路上需要一个光，求你就光照我不在这里。他就找一节了，那么那一节讲什么他就跟着走了。那常常这样，最后呢，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他的指头，他指一指就是人的旨意，也是他的口头，他讲什么就是神的旨意。我告诉你，我们应当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不一定每一个自以为明白的人就真的明白。你没有敬畏神的心，没有愿意遵循神旨意的心，你不能明白。先知后行，或者先行后知，知难行易，或者知易行难，圣经都否定了。耶稣说，若有人立志遵行，他必知道。所以智比知易行更先，智比知易行更先。你若没有一个肯奉献给主专心神旨意的心智，你不要讲智，你也不能行。把你的心归我，我而把你的心归我，把你的心智奉献给我，让你的心智也肯顺从我旨意的心，我必引导你。求主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神造人的目的从这四方面来看，对无知的世界来说，是要人执行神的权柄管理自然；对神自己的德性来说，乃是要人这个表彰神自己的荣耀，把他的形象显明出来；神照着他自己的主权来说，乃是要人享受他的恩惠同他的慈爱。最大的恩惠同慈爱是什么？我们有一天要提到，从救赎来看人灵魂的价值。神造人的目的乃要人遵循他的旨意，他的旨意在哪里？在他所启示的圣经告诉了我们。愿主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最后有几句话，可能我明天讲这几句话的内容我稍微提出来。在神的永恒中间，他透过了创造产生了时间同空间，也透过创造时间同空间，还有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这个永恒的国度在时间与空间的演进中间，它要借助几个原则来达到。第一，就是以顺从为条件；第二，以荣耀为内容；第三，以义为原则来建立他的国度。我们今天盼望什么？主啊，盼望你的国度来到，盼望主的旨意成就，盼望我们以神合而为一，这些都是神造人的目的。直到有一天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以主合而为一，我们真的在基督里主完全合而为一，那是神造人的目的。爱在合一里面得了满足，爱在合一里面得到最高，神的爱产生了创造，神爱的结束也是要我们在爱里面与他合一。愿主赐福给我们，从这个目的发现我们的价值，我们就向这个目的去标杆直跑。我们站起来吧。